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5年4月25号。也进入到这一周的周末啊，星期五。然后我在做节目之前啊，大家猜一猜我在干什么？我们的导播叫小芳，我说小芳，我要吃你一口醋。我说的是真的，不是开玩笑啊，我真的喝了一口给大家推荐的那个醋，台湾产的原粒醋。哎呀，这醋太过瘾了，我说我上节目之前一定要喝一口，然后呢，感觉真的是精力充沛。超好喝，然后呢，这一口过去过瘾呢，就是一种感觉。人家不得说高姐，你干什么呢？我们不喝酒，但是喝口醋总是可以的。这个醋真的是太好喝了，喝完之后呢，浑身热乎乎的，胃里也热乎乎的，然后你的身体也好，心情也好。我现在呢，基本上哈，就把醋加到水里头，我的饮料什么全部变成这个醋，太神奇了。基本上这个醋又好喝，保健效果又好哈。那我呢，今天只是跟大家讲我在节目之前做了啥，喝口醋。那如果您说这什么醋让高杰这么喜欢，您可以到联系我们的小铺啊，到那儿就可以尝一尝。那联系电话呢是510-850-8680，510-850-8680。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进入理财有道，咱还进入今天的首先是观察市场喽，然后呢看看市场有什么关系喽。今天呢还有一些非常有乐子的事情喽，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今天呢，中共那边又说川普怂了，然后美国的媒体呢就说川普和习近平谁先眨眼睛了。哎呀，这天天太热闹了。那么主要呢还是这个关税战呢，那么今天呢彼此还在打口水战哈。那川普呢接受时代杂志的采访，因为他已经是上台掌权百日了哈，然后22号就接受了采访，今天播出来了。啊，那你到底习近平给你打没打电话啊？他说打了。然后呢，昨天外交部说胡说八扯，今天的中共的外交部又说你在混淆视听啊，这特别有意思。你就看这个，在这个关税战当中哈，这是一场很有意思的较量呢，彼此到底怎么出牌的，谁挺不住了？一会儿我呢高杰给大家详细的分析。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周五本周这一周之内呢，似乎最恶劣的情绪的确哈，好像是已经过去了。加上昨天晚上 Alphabet 它的财报呢太亮丽了，对吧？那么它的这个股价呢不断推动它上涨，今天呢也一路受惠于它的这种亮眼的财报呢，直接呢去推动科技股成为今天的领头羊啊。因为昨天它的财报是超出预期的大规模的库藏股哈，这种回购自己的股票的激励计划。还有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整个的啊，那几大股指全部是走升的，连续呢第四天，像纳指呢连续第四天嘛，延续了本周的涨势哈。那市场呢再次看好了 AI 成长的动能。那么今天呢包括摩根大通啊等等他们的分析师呢都再一次呢为 AI 包括 NVIDIA 的芯片呢去点赞哈，去称好，也直接推动了纳指的情绪呢今天一度走升了 1.26%。标普呢也收红了 0.74%， 连续第四个日哈就收高，也创下了今年开年一月以来最长的连涨记录。哎呀，今年能连涨这四天不容易，尤其这个四月哈。因为道琼呢今天收盘呢几乎是持平吧，那基本上大家还关注着这种产业的轮动啊，资金的这种布局的变化呀等等。还有呢下一周将是个大周哈，那有不少的经济数据，还有那几个巨头的，之前是金融股嘛，现在是科技股哈，将是准备他们的财报。今天呢道琼是收高了 0.05%，本周累计呢上涨了2%哈，那终于呢是收高的了。这四月份波动实在太厉害了。纳指呢今天是收在涨1.26%哈，收在17,382.94点。然后呢这一周啊，它的涨幅超过了6.7%，也基本上呢让这四月份的动荡的这一个月呢在本周之内呢有所回调哈，回正了。那么这对市场来讲呢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讯息。今天也有一些技术指标的信号呢，好像也指示美股呢跌到头了啊。那 S&P 500指数呢今天上涨了 0.74%， 收报 5525.21 点，本周累计上涨超过了 4%。 费半呢今天是上涨了 1.03%， 收报 4251.61。主要嘛就是市场啊对这一场的关税战哈，那基本上是觉得最糟糕的情绪过去了。 还有呢，就是对联储官员在昨天释放出呢，很有可能今年夏天就要降息的这样的一个讯号。那昨天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今天也没有什么更恶劣的消息。相反的，今天，川普又有一些比较强硬的讲话，但是整体上中共这边真的是怂了哈。有的人说跪了啊，都不过分。一会儿呢，为大家详细的介绍哈。那虽然呢，双方说法还都不一致啊。川普说他给我打电话了，然后呢，中共说你胡说八道。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其实最糟糕的情绪过去了，虽然不确定性还是在的。而同时呢，川普呢已经是宣布在未来的3到4周就会宣布贸易协议，所以呢，未来这个3、4周啊，这个一个月之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点。一会儿我也为大家做详细的分析。他呢今天就在说，如果一年以后，美国对外国的商品还能维持20%到50%的高关税的话，他把这个呢是视为完全的胜利。标准已经在这儿了哈，那现在呢，它是普遍征收10%，那看来呢，对一些相应的一些外国产品呢，它要征到20%到25%，它的目标，那中间打打折，15%到35%，那大概这就是它的一些已经给你亮出了一个底牌了，所以呢，它继续呢再给其他国家呢再去施压。昨天我们已经讲了，他说如果谈不下来协议干什么，他就恢复对等关税，对吧？他在给谁呢？他绝对不是给中共听的，他是给正在谈的这些国家听。谁？日本。为什么？一会儿讲。好了，那中方呢就是还说啊，他还在说的你们必须先撤除加征关税啊，然后我们没有去跟你们对什么话哈，不要混淆视听啊，我们没有跟美方展开任何谈判啊。今天的他的外交部啊，他这个断交部啊，还在这嘴硬。一会儿我们看他这个嘴硬真的是，哎呀，中共就是大流氓，说话呀你真的是反着听哈。一会儿给大家讲。今天呢有一个密大消费者信心指数嘛，每个周五都会公布一下，然后呢它呢是中值报 52.2， 预期值呢 50.8， 前值呢是57哈。啊，那这个数字你听起来比预期的好嘛？咱们都知道呢，你要比预期好呢，应该是不错哈，市场应该反应不错。但是呢，我就像我以前一直给大家讲的，反正现在这个媒体啊，这个，你现在去看什么《华尔街日报》，你只要报这个的，它都是，不好的啊。你按理说比预期要好嘛，虽然不如前值，但还是在50以上啊，52.2啊，你预期才50.8呀，对不对？他的报道呢就会说啊，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历史低点之一，主要因为关税不确定性影响，然后该指数略高于本月早些时候的初步的读数等等，然后反正就他就是这么去讲。然后呢又会所有的分析师就会分析了，说因为投资者进入了卖美的模式而承压，但随后反弹等等等等哈。我反正我就跟大家讲一讲吧。我觉得总而言之你现在能够看到正向的这种分析的就不多哈，那特别是在美国国内的这一部分，所以川普承受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的。但是呢，川普今天讲了，他美债是在尖叫，但是我不会尖叫哈，他今天仍然表现了他非常强坚定的这样的一个决心啊，对关税他是坚定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不要抱任何的幻想哈，川普他一定会做的，我一直在说这个观点。你明白这一点的话呢，剩下的都是手段。好了，那现在呢，分析师呢就今天其实川普他已经到罗马去了，教宗这个周末是下葬，他呢和他的第一夫人哈已经在坐飞机一号已经到罗马去了，这也是他上任之后呢首次的出访。那他呢就在空军一号上呢对记者呢去表示，他说，再次延迟90天的关税的可能性不大，中国需要提供实质性的条件才能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实质性的条件，什么叫实质性的条件呢？然后呢，分析师呢就在警告说，市场呢尚未完全安全，川普的关税政策可能对美国在海外投资者的信誉造成长期损害。这是华尔街啊，包括昨天我讲了他那个亿万富翁，他们都在这么敲打川普，不同意的呢都用这种方式呢去发表自己的看法，也造成了这样一种舆论。然后真是这么回事吗？我一会儿给大家分析哈。然后呢，现在贸易战还没有结束喽。那今天呢，中国高层呢他推出了一揽子的所谓的经济计划，咱们一会儿也分析啊，包括什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呀，来支撑经济啊等等，但是就没读出什么实质的东西哈。 那今天呢，刚才我们讲到了，那就是科技今天大涨，但是呢也是哈，那有涨的有跌的，谁呢？ Intel 呢，现在他们承认没有快速的解决方案哈，然后他们首次呢财报电话会议之后呢的股价跌了近6.7% 哈，近7%，所以呢他们说贸易动荡呢将会推高他们的成本，可能抑制投资和支出，所以呢 Intel 不好做哈，他的这个新 CEO 呢也遭到了很多的诟病。以前我说过他跟中国的关系，他现在这个关系仍然非常的深入，多家的控股啊，交叉控股也都被华尔街主流给他翻出来了哈，都在质疑他。那这个是 Intel， 他现在要裁员20%。今天呢讲到 Intel 主要裁员是在他的商店里边，但是呢20%哦，这比例也是几千人的有了，所以呢到底怎么样，我一直在给大家吹风哈，不管他们摊到咱们头上，真摊上的话大家赶快找工作就好了，千万别沮丧哈。在美国这是没有办法的，有的时候不是你个人的原因，我一直在这方面提醒大家啊。现在呢就是分析师吧，就是各个反正这些涨钱的人哈，他们都在认为呢关税战引发的最严重的不确定性已经过去了。关于美中是否谈判的消息的混乱确实一度打压了市场的情绪，但接下来市场表现将可能更偏向正面。这个呢是 InfraCap 的创办人兼投资长哈，他的一个表现，他叫做 Hadfield。他说未来一周市场呢焦点将转向微软、亚马逊等大型的云端业者的财报表现，这些的因素将推动市场走势呢成为一个关键。德银的分析师呢也在说，对美国利外主义的损害将会持续更长时间，但可以理解的是在美国政策从边缘回归后将会出现一轮缓解性的复苏，展望未来科技巨头的财报表现将至关重要。下一周、很多大公司我就这块我就在这块我就谈一下吧，因为你说川普急还是中共急啊，绝对是中共急。川普现在他不着急跟中共谈，他把他定到靶心上晾着，你就在那表演吧。然后呢他就这90天豁免就不断的跟盟友去谈。那么现在呢他其实好像跟印度哈、韩国越南，其实他们都有，还有一些小的国家都已经谈好了，但是呢他最大的最重要的呢是哪？日本、欧盟啊，这是他真正的最有实力的盟友。那么日本呢在上周来了之后呢似乎没有谈好哈、谈得不愉快，或者是没有达成 deal。所以昨天呢川普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哈、3-4周之内你要他就要公布协议了，他2-3周之内你要达不成协议我恢复对等关税。所以呢他主要是跟欧盟之间的谈判，大家都生怕呢谈了一个差的 deal， 完了结果呢自己没有守住底线，人家别的国家拿的比我好，那就没面子了。所以呢现在川普必须要啃下日本的这个骨头。那么日本呢到底什么地方哈，现在我们看到日本像对汽车关税是让步的，对大米啊，对美国产的大米关税是让步的，让步也没有用。我在日本生活过，日本的大米啊超好吃，我们在这边也能在日本市场吃到日本的米，但是你在日本国内吃的那个日本的米太好吃了，晶莹剔透的那么好吃，就那个米饭呢，再加上他那个日本的电饭锅，日本有很多的东西美国根本没有，日本的那个哎呀，他们那么 一亿多人口，他们设置的非常的精致，他们好的东西产品都在他日本国内，我们在海外我给我们美国人用的都是人家日本人不用的东西才给咱美国人用，我跟你讲哈，这是我自高杰说的。所以呢他这个大米这部分可能会让一点关税，但是还有其他的在谈哈，这个那么当这一波过去的时候，你看我上周连着两个周五啊，我都邀请嘉宾，我们的评论员蓝树先生，他呢就在说捡金子哈，满地捡金子。我每次都声明，我们的分析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但是您要是跟他持同样的看法的话，遍地是金子是吧？全都能捡到了。那么下一波是什么呢？关税达成协议一公布的时候，会有一个大涨，对吧？会有一个大涨。那波动肯定还会有，你都什么时候能结束？这跟盟友之间搞定了之后，就是和中国之间的了。那么现在呢，看到了中国今天放软了，所以市场最恶劣情绪已经不会再有了。那么接下来就是震荡之间再往上涨哈。那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了， 以上分析不构成您的投资指南，我得免责声明。好，那接下来呢，今天还有就是黄金了，黄金简直是涨得不像话，那终于呢现在到了一个高点了。那么如果关税的这种恐惧感已经没有了的话，那黄金的高点也基本就到头了，是吧？这一波，那现货黄金呢，周五跌了1%，昨天是少涨了一点点哈，那今天开始跌了，本周之内黄金累计呢跌了0.3%。然后呢，黄金 ETF 资金呢也开始流出哈。那在本周早些时候呢，投资者已经开始从 SPDR 黄金股票的 ETF 哈撤出了12.7亿美元，这个幅度呢是创下了2011年以来的最大的单日的资金流出量。与此同时呢，在本周之内，黄金呢是价格触到了3500美元的上方，这是一个历史的高点。那么这个资金的流出，这很可能表明呢存在这种获利回吐的因素，昨天就已经开始了哈。2011年类似的资金的流出也是在黄金上一次的超级的周期峰值的时候，那么它就有一种获利回吐啊，资金流出，那这就标志着呢长期就进入了长期盘整期。那么这个一个盘整呢，一直到2020年才得以突破啊。那么这一次呢到底会怎么样，有的分析师说呢，目前仍然有许多利好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包括哈这个贸易不确定性啊，避险的需求啊，央行的需求啊，以及华尔街对现货黄金进一步走高的呼声啊等等哈。所以这一波上涨涨得非常凶猛的3500点呢，恐怕是暂时的一个高位哈。那么接下来它会不会出现疲态，是市场的去观察的一个焦点。所以呢，刚才我说的这个分析哈，你看比如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分析，说欧洲为首的外国投资者三月初以来抛售了630亿美元。那么听起来是吧，卖美国嘛，对不对？但高盛呢说他不认为是恐慌性的抛售。他说呢，这个抛售方最大的是来自欧洲，没错啊，欧洲开始让川普的一通锤，终于知道靠不上了，在躺在美国身上吃饭的日子不行了，然后呢开始增加自己的国防支出了嘛，所以他这一波振兴了欧洲的这个股市，而美国的股市非常的波动，那这钱流出去一点都不奇怪哈。但是呢，高盛的分析说呢，说欧洲的钱出去了，但是其他地区的投资者一直在稳定的买入。但是呢，他说资金呢，就是还是他认为还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哈，因为步入2025年以后，外国投资者呢持有美国股市的份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8%哈，其实比这个比例还要大哈，这是要我昨天说已经近1/3了，这绝不是一笔小的数目，这样的一个持仓规模，哪怕只是稍有反转，都可能全面动摇股票的估值。没错，这就是一种热钱哈，到处乱窜的那个钱，它就会搞得上下动哈，就是这样。但是呢，高盛的分析师和他们的团队认为，这不是一场恐慌性的一个抛售。从历史的数据来看，从1980年以来，曾经发生过10次类似的抛售事件，每次的抛售的规模约占总市值的 0.6%， 按照如今的市值计算呢，就大概是3000亿美元。那么这一轮的抛售的时间呢，持续的更短，程度呢也更轻，正好呢是股市呢上涨哈，就是这个本来美国应该进调整了，美股应该进调整了，所以呢。历史呢是过去10次外国投资者抛售美国股票的情况当中，有7次美国股市实际上出现了上涨，啊，像特斯拉、英伟达这样的科技股呢，仍然处于结构性增长的浪潮之中，所以即使呢海外资金撤离，他们或许呢仍然会持续的吸引本土资金流入。真正的问题呢，就是这次抛售是全球资金更深入转移的开端呢，还是外国资金大量回流前的一次短暂的停歇呢？我们接下来看这条新闻呢，大家就会有一个结论哈。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是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规模是多少呢？1.5万亿美元。在2025年第一季度，这个基金亏损了349亿美元，主要原因呢就是科技行业股的下跌以及美国股市的疲软。它的股票投资组合的价值下跌了 1.6%， 但是呢固定收益的证券和房地产则略有增加。基金经理呢说，这是一个市场波动剧烈的一个季度，它的美国股票占它的股票组合接近60%，但是呢表现明显的逊于欧洲的股票。MSCI 美国指数下跌了 5.2%， 而 MSCI 的欧洲指数呢涨幅接近了 10%。 但是呢 挪威的国家主权基金呢，欧洲的股票在它的份额当中只占了22%的这种份额，所以呢，虽然占了10%，没有办法呢弥补美国的这一部分的损失哈。那么主要的亏在哪儿的呢？苹果、微软、NVIDIA 啊，就是你看到这些加起来占它的基金的17%哈。欧盟、欧洲的所有的股票才占它的这一揽子这个里的22%哈。那光是这几个大公司就占了17%，你就知道了。过去这两年他们也在这赚的钵满盆满的啊。那么他们是不是也跑了呢 ？No， 尽管出现了这种情况，人家主权基金打算反其道即行，未来将加大对美国股票的投资力度啊，这是人家宣布了这个计划。在过去的18个月当中，哈，该基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的权重低于其基准指数富时环球全球指数，63%的份额都是美国股票哈。那么现在呢，其他投资者正在撤离，但是呢，他想挺进，所以呢，这个呢就能看出来哦，那他的基金呢是全球发行的所有股票当中的1.5%都归这家基金所有哦。所以呢，它的动都会引起市场的转向。那么它发出了一个战略信号，就是什么呢？它不受短期波动的影响。从长期来看，人家看好美国的经济复苏。所以市场上永远有这样的声音。再加上这么多年了，培养的就是讨厌川普哈，这个就是这种情绪，有多少人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呢？所以，尤其这些死不改悔的这种文人啊、墨客，他们真的是在这块瞎在这守着自己的所谓的理念哈，那就胡诌八扯。我就看到这些，我就给大家说吧。当然了，我相信我的听众当中，你不会所有人都跟高杰一样，很有可能你就是被我说的胡诌八扯那会儿的。那对不起了啊，我打击面大了一点。但是呢，我愿意把两方面的声音都告诉给大家，结论您自己去判断。下周哈，下周是一个大周啊。下周几家七巨头公司，什么亚马逊、苹果、Meta 哈，都会公布它的财报。所以呢，下周将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日期，从4月2号，川普呢宣布了解放日的关税政策之后，这是呢到明天是下周呢，正好是4月2号开始囊括在里边的大量的经济的数据。一个呢就是就业报告，5月2号哈，4月报告呢是川普解放日的这个关税145%啊，25%的汽车零配件呢公布以后完整的一个月，我们要看一看，那么这个就业报告啊有没有受影响？预计呢新增13.5万个就业岗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会低于哈3月份的22.8万哦。那么消费者的信心呢，已经是因为关税不确定呢，下跌了8%哈。那么到底会怎么样？大家要观察就业报告。然后呢，还有呢，在4月30号，就是下周了，有个 GDP 的数据，第一季度的 GDP 的初值预估呢是增长0.3%。那这个比第四个月的，就比第四季度去年的呢是2.3%，那这个就差了很多了哈。那么现在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也会引发啊企业呀、消费啊、活动放缓啊等等哈？这是第二个观察的指标。下周呢还有什么制造业的订单、服务业的 PMI 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大家要看到底关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呢就是大型的科技股的财报哈，亚马逊4月25号今天的收盘是涨了1.31%，然后苹果，然后是微软、Meta 等等，那么这些呢都将会在这个下一周哈，我们就看到他们具体的这种情况，关税呢对他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一直在说高科技公司跟中国大陆哈，他政府买他们的敞口非常的大，你就看到这个黄仁勋跑到中国大陆去，你就知道了他的在中国占他的公司收入实在是太大了。还有呢其他的一些企业，什么通用汽车呀、丰田呐，那么大家就要看了，25%的汽车零部件的税哈，在5月30日生效，那么他们到底怎么去转嫁这个价格啊，销售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等等。还有呢保洁公司哈，还有信用卡公司万事达，还有呢石油生产商埃克森美孚啊等等，那么这些呢都将是下周重点所关注的对象。好了，那高杰呢已经把今天的市场怎么去看的哈，大家怎么去忽悠的都给大家说了说。那么我们广告休息之后呢，我给大家呢去说一下哈，那么美股呢可能 是不是要将反转走强，有一些罕见的技术指标哈，正在提振多头的这种士气。同时呢，我们再看一看哈，我为什么说中国那边是已经是软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今天呢是4月25号星期五。我刚才提到呢，就是市场呢其实现在情绪蛮好的。不光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没有什么更大的消息了，在昨天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罕见的技术指标在不断的闪烁哈。那这个今天是 Market Watch 他们呢就报道哈。那说呢在叫一个叫做Weak Breath这个 thrust 它叫做威斯格广量恒力指标哈。什么意思呢？这个是40年前由这个传奇的投资人兼市场选择大师叫做Martin Sui 啊，就由他提出的。这个指标计算呢是纽约证交所上涨股票占总涨跌股票的比率，并且呢以10日移动平均的这样的一个是进行平滑处理之后呢，当这项指标在10个交易之内从低于40%上升到超过61.5%的时候，就会触发市井的讯号。如果呢在市场下跌趋势当中呢出现这种信号呢，因为它是上涨的嘛，它是上涨那个股票除以那个总的股票啊，那么它这个呢就是它是表现一种推力的讯号，表示呢趋势可能正开始反转。它虽然不能保证市场立即的平稳转强，但是从历史的数据呢显示，从6到12个月后股市通常会上涨。然后呢他们这个就在分析在从1982年以来出现的10次这个茨威格指标当中，标普500呢在12个月之后呢皆上涨，没有一次是例外的。然后当然了他们都说嘛，任何都说都要是免责声明啊，就是说你还要配合其他的因素来判断，那市场的短期之内还会震荡哈，等等等等。所以呢分析师呢就在认为呢这个指标出现之后呢确认可以视为确认4月的低点已经过去了，但必须强调哈，周线的动能仍然比较偏弱等等哈。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这是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情绪了，大家呢都用各种的指标综合判断，这是技术，怎么讲？我们的 Max 就属于这一伙的，天天从技术曲线当中去看的，对吧？那么在过去呢，这个7个交易日内呢，所触发的市场的走势更像是熊市中的反弹的这种波段，可能呢这个7个交易日呢虽然偏空，但是呢近2个日短期中期呢为中性，但长期呢他们认为呢这个仍处于一个熊市，这段熊市还没有结束，但是可能会反转啊，基本上这么个说法。好了，那我接下来呢还是说一说吧。那今天呢其实川普呢还是蛮严厉的啊，那比如他在空军一号当中呢他就讲出来对中国的这个态度，他说除非北京提供实质性的让步，否则他不打算单方面的取消对中国的关税。那么当问及呢说到底什么是实质性的让步啊，川普说他希望看到一个开放的中国，进入中国销售我们的产品我们的货物，开放中国，这将是一个重大胜利，但我甚至不确定我会不会提出这个要求，因为他们不想开放。开放中国将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怎么开放？外币开放？资金流动开放？所以川普呢他你看着他打的是一个经济战，但是他恰恰打到了中共的七寸上。中共没钱的时候他才不得不去搞改革开放，他那时候已经没钱了，邓小平跑到日本求日本说帮帮忙啊，日本就投钱进去了帮助中国政府呢，但是经济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已经没钱了啊，彻底的完蛋了。那70年代文革搞完了之后，那么这一次中共又没钱了哈。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接下来看哈，那这是川普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今天呢 中国呢推出了一个政策哈，它呢是新华社在今天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说，政府正在协调各项政策工具，以支持国内的经济目标以及应对外部经济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他说呢，政府将下调利率，降低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呢充分且有效地运用现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将推出新的货币工具以支持技术创新、出口内销与出口与内需消费，设立再贷款工具等等等等。然后呢什么要提供更多的失业保险基金以协助稳定就业，因为呢受关税影响较大的这个企业哈，他们要去帮忙。作为房地产疲弱的这种房地产市场，当局也将有序地推进棚户区改造项目。此外，哎呀，他们承诺稳定活跃而稳定的资本市场，巩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信心，帮助许多中国企业走出去，然后呢积极与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多边主义，反对单边霸凌行径啊。这是他说的，你听着哪一个，哪都是空的，都是空的，没有钱了，中共他要有钱他能不用印呢、啊、印钞票啊，对不对，放水啊，干不动了，他中共没钱了，对吧。那为什么说你看哈，这是一个指标，光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实质内容，你没有办法拉起中共的这个需求的。那你再看呢，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指标呢，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哈，这 CNN 就报道出来了，说呢就是他直接这有的标题就叫就中共跪了哈。为什么呢，就是他呢在昨天的时候，中国有三家的报关的公司哈，他们呢就发现在中国海关报关的时候，有八种美国集体电路哈，积极的集啊，集体电路的关税已经从125%降为零了，但是呢不包括记忆体芯片。这就说明呢，其实中共当局已经悄悄的对一些美国制的半导体啊等等的撤回了125%的报复性关税。当天呢也有路媒的财经媒体呢引述了多家有进口半导体的科技公司的说法哈，报道了这些豁免的措施，其中的一家公司就在上海。但是呢这个报道在刊登了3个小时之后呢被删除了啊。啥意思啊，就是面子上过不去嘛，他就是偷偷的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彭博社呢最新的报道呢是说，北京正在考虑更大范围豁免对部分美国进口商品的报复性关税，涵盖类别呢131个，包括医疗设备、部分的工业化学品以及飞机的租赁等等。因为呢这场贸易战已经对国内某些产业造成沉重的成本负担，凸显了哈中国的部分的产业仍然仰赖于美国。我以前给大家说的这个所有的制造塑料的原料的乙烷全都来自于美国，医院呢依赖于美国制造的医疗设备，航空公司也需要向第三方公司租赁飞机等等等等。所以呢路透社的消息呢是，中共商务部正在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收集可以豁免的美国产品清单，并且征求企业对难以替代的美国商品来提交申请。所以呢在中国社交媒体企业和行业组织4月25号呢，他们都广传一份美国产品清单。据说呢政府正在考虑呢豁免清单涵盖什么呢，疫苗、化学品、喷射机引擎等等。所以呢从4月10号关税起作用以来呢，中美的经济对决已经启动了2周哈，今天正25号嘛。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呢，美方呢是真的是哈，就是一张一张牌配套措施层出不穷，但是北京方面呢到处都是臭招啊，哎呀臭的也臭不可闻，简直是大家甩的啪啪响，你说真是不怕丢人。没有什么应对的措施哈，对内对外措施全都不存在，然后呢还在这喊口炮哈，那继续观战。所以呢大家呢都在这个观看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这个今天我们就看到呢，就是另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中国的，因为现在不是开这个世界货币组织啊，这金融机构的会议嘛，也是美国财长不到那儿去讲话去了嘛，所以呢各个国家呢金融方面的最高的首脑都出席了，包括中国的央行行长潘功胜啊都在这开会呢。那么今天呢就在华盛顿的财政部就被韩国的媒体哈抓到了呢，他们去 三个人进到了美国财政部，结果这些官员呢特别有意思，要求人家记者呢去删除照片哈，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就被大家抓住了，所以今天的美国媒体都在报这件事情。美国方因为中方一再否认和美国有任何接触哈，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你们就胡说八道哈，就今天还在这么去讲。然后呢今天的这个为什么说是中国的官员呢，就是一个官员后面有十个随护人员，都穿着正在华盛顿举行的 G20 财长会议啊，他们带着那个会议不有个那个吊着那个背置嘛，就那个识别牌嘛，那个证嘛，那个证件上都写有中国的国籍哈。然后呢中国官员强烈的阻止媒体拍摄哈，然后呢进入财政大楼的这个照片，但是他们都知道的，他们说哦，我们无权阻止新闻自由，但是呢我们有权拒绝让我们的人员呢不为你们拍照啊，要求媒体删掉所有拍摄的照片。然后当媒体就问呢，这说话这官员是谁呀，他官员呢拒绝透露的身份，他说我没有义务透露我的身份，但是他的证件上显示了他的名字、照片和他的国籍中国啊等等等等。然后呢包括这个现在潘功胜也在这儿哈，那 Bessent 财长呢也在说，他说呢2+2贸易磋商呢大概有一个小时哈，那韩美关税谈判呢也是在美中幕后呢接触后再进行的。美中两国的财政渠道实际上正在运作哈，意味着两国在内外压力下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的关键点哈，这是有意思的。所以中共为什么这么保密啊？面子吗？对不对？你这边喊的那么高，把这个波音这牌打的那么臭，波音昨天说了，以后再不给你中国生产飞机了，你回头还得求人家去，还得给人钱去，就牌臭到这个份儿上了，还在这不能够去这个，去提高，对吧？那我刚才我说了，你看这不就是中共软了吗？所以你就在看出了这种关税战。到底谁不怕？美国不怕的。所以这个 Bessent 在几天前他不就在说吗，谈吧，他说中国想一级一级谈，从那咱们就谈吧，两三年咱们能达个结果，我觉得那就是胜利。美国不着急，这绝对是在川普的计划当中的，中国着急，他撑不下去。这些卖贸企业两三个月就整不下去了，都已经大甩卖，都撑不住了。所以呢那工人都在放假了，马上五一了，全都放长假，你再不去缓解那怎么缓解呀？怎么谈呢？那现在川普了，我要你实质性的。啥叫实质性的呀？他说我都不知道谈不谈了，你把它捆到一起就知道了。川普在干什么？川普在打一个他已经坚持了30多年的理念，那个时候他炮火齐开，是对这个日本，是对这个沙特阿拉伯。那你这次呢，他是矛头绝对指向中共，所以川普不会动摇的。我一直在说这件事情，他一定会去做这件事情。巴菲特之前不说了吗？那你关税是什么呀？关税等同于战争啊。那现在就处于一个战争状态。那现在川普美国就成天嘲笑川普，川普又变了，第三次变了，第四次变了。你跟谁在打交道呢？你在跟中共打交道，你能让中共摸着你的底牌吗？中共现在就是已经误判了川普，你不说川普是商人吗？给他钱就行了吗？这回来吧，所以上次我不学吗？这个习近平在家研究川普的交易艺术，人川普捧着这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讲啥？兵不厌诈嘛，对不对？兵道乃诡道也。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川普在运作这一件事情。而且呢他今天他再次对外边表示了，就是所有的一切哈，他说我不相信我的团队，他们都那么正直的人会对外面透露任何有关贸易协议的消息，因为这个消息一旦提前透露出来会怎么样？股市大涨嘛。所以下一步跟日本啊，一定是日本或者是欧盟啊，这些关税的协议一达成的时候，股市哐就涨上去了，因为就不会引起全球的这样的，那就剩下的大家一起对付中共了，那中共就要避免这件事情发生，所以他现在必须得过来跟他接触了。跪的是习近平，跪的是中共哈。但是呢，同时呢，中共也没消停啊，他这两天哈，在本周之内，他有一个机队哈，就是从什么歼灭机什么油加油机，一共一个机队飞到埃及参加一个军演。然后同时呢现在菲律宾和美国正在那边沿海呢进行军事演习，就是针对中共在沿海的挑衅嘛。然后中共呢有9艘军舰就跑到吕宋岛这边哈去观望去了哈，就是 挑衅的意味极强，这是中共在还在哎呀，就是虚张声势，真的，这就叫虚张声势，他敢打吗？他不敢弄的。然后呢，中共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啊，就是这周是22号，今天25号嘛，有病啊，他跑到那个纽约的法拉盛，如果大家知道，它有个法拉盛图书馆，那个地方叫主街 Main Street， 那个地方就是整个法拉盛的中心啊，华人所有的商场都集中在那个地方，跑到那就跟跑到小中国似的。然后他们在上周，包括法拉盛中心，还有那个退党服务中心，退党就退出中国共产党这么个中心哈，拿到证书，你才说你退出了中国的党团队，你在移民局还好使呢。收到了炸弹的威胁，为啥呢？说不让。不让法拉盛图书馆呢拒绝法轮功的游行，然后他要用机关枪扫射，要炸弹去轰炸，我的天，结果呢惊动了纽约的警方啊等等的，然后引起了整个的舆论的哗然。那他们就在讲，他说在美国这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土地，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 IP 地址找到了中国大陆，然后呢这个人呢非常的嚣张，他说呢他是谁呢，他就是在前年的时候，在亚太峰会，拜登和习近平不在咱们旧金山这边开了个 IPAC 会议吗？在这个会议当中，当时呢，中共的打手就在旧金山当趟，就是动手打伤了现场抗议的1亿人士，当时场面真的非常的火爆。到今天为止，凶手仍然逍遥法外哈，警察看着不管的。啊，就是中共在美国在旧金山在这个地方的非常的猖獗，在纽约也是一样的。所以呢他说我就是那个打手，我到现在为止也没事儿哈，你如果你敢让法轮功去游行的话，我就机关枪扫射，我就做给你们看。生怕美国政府不知道啊，跑到这个中共啊，跑到这个就这周哈，跑到美国领土上做这件事情。你越这么做人家不越问吗？这谁呀、啊，你这什么团体啊，让你中共下这么大的力气啊，对不对？他特别蠢，就中共是又坏又蠢呢、啊、就是做这些事儿，他也那你也能看出他这种嚣张。那今天就4月25号嘛，425呢是法轮功学员的一个纪念的日子。在1995年的时候呢，因为呢中共嘛，他拿媒体就煽动完了污蔑人家法轮功啊，就胡说八道，人家法轮功学员就到天津的报社青年报去讲说我们法轮功不是这样的，你们那个报道是污蔑嘛，然后呢就被警察抓，然后呢法轮功学员就到中南海去上访了。这个中南海上访这件事情呢，当时轰动了国内外，因为在天安门从1989年6.4之后，谁敢到天安门上访去啊？据说呢有上万人，其实不止上万人。那么那里边最让中共害怕的呢，就是他不是普通的老头老太太，军队的、教师的、国家干部的，全部啊，大学生都是些精英的人群，所以呢，这让这个江泽民非常的害怕。这就是当年的425。那当时呢，朱镕基当总理，他解决的非常的好，然后呢，让大家回去了，说呢，他们知道了政府的政策呢，对这个练法轮功哈，就是三不嘛，就是不怎么叫什么不表彰、不批评哈、不评论，大概这个意思，就是你们练吧，政府不管。这个呢，当时被国际誉为是一个罕见的中国民主的进步，认为呢，中国呢，共产党政府居然能跟老百姓对话了，还能够和平的解决。那这六四的时候就开枪了都，对吧？当时呢，就是说啊，这是中国民主的一个进步，所以给了朱镕基极高的评价。结果呢，这是4月25号，6月10号，江泽民就发表了一个讲话，说这是法轮功跟共产党的争夺人民群众。然后呢就开始镇压了，结果呢在当年的7月20号开始镇压法轮功，这一镇压就到现在26年了。他不镇压呢，这世界还不知道法轮功，他这一镇压呢，国内的法轮功人家也不干呢，那多少那法轮功祛病健身的，人家病好的人家不干呢，那就开始在国内叫讲真相。在海外呢，法轮功学院就创办媒体，我们希望之声也是法轮功学院创办的，然后呢就开始呢讲真相，像跟中共政府讲真相，跟全世界讲真相，让法轮功学院走向了舞台。然后呢这就成为了中共的一个心头大患。那包括神韵，他也用炸弹威胁神韵。那最近呢，在美国白宫有一个自媒体人到白宫呢当记者去了，而他呢在他的自媒体当中，就是中共收买海外的这些洋人的网红 YouTuber， 给他们钱，给个200-300美金，干什么呢？攻击神韵，攻击法轮功。 让人给周出来了。然后呢，他又去攻击神韵，威胁肯尼迪剧院说你要接受神韵的演出，那我们就什么又炸弹威胁。然后这件事情把那边给惹毛了，说是那个我们应该让神韵到白宫去演出。所以中共不打压还不知道，越打压大家都在问什么是法轮功啊，啊，什么是四二五啊，这个法轮功群体是什么呀，什么是神韵呢？所以呢，这就是过去。长话短说哈，中共呢在关税上你瞅，哎呀，在军事上，在就做的这么些事情。今天晚上在旧金山的大使馆前，湾区的法轮功学院也在那烛光守夜，因为在中国迫害法轮功这么多年，在中国很多法轮功学院被迫害致死致残，家破人亡的，活摘器官的，所以呢，海外的法轮功学院一直在声援国内的这样的一些行动哈。这也是今天的四二五，我也就这个事情呢，把回忆呢去讲一讲。我觉得呀，时间是最好的验证的方式和方法啊，时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对吧？那么经过时间和岁月风霜的考验，我们才能知道他本性不改，就如同川普一样，37年没有放弃他对美国贸易政策的看法。那么法轮功学员26年没有放弃他们对真善忍的信仰，26年没有放弃他们的原则。我觉得这个群体值得在媒体当中浓浓的去报道啊，写下浓浓的一笔。所以我每次到这个时候呢，也会给大家去讲一讲。至于说法轮功是什么，大家可以到网上，他的书全部是免费的哈，自己去看，自己去研究。我们没有去劝大家去学练法轮功，但是呢，法轮功的精神将是在中国共产党所统治的中国的历史上，现代的中共的历史上，这是唯一一个抗住了中共的打压，并且呢坚持了26年越打压越弘扬的这样的一个民间团体。神韵的演出已经遍及了5大洲哈，他就弘扬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人家直接说出来，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之前的真正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一个团体做得到。所以呢，在这里高杰给法轮功学员点个赞哈，加油。